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7月20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马航坠机现场已经找到196具尸体，荷兰首相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协助坠机调查，德国外长说拖延时间的伊朗核谈判恐怕成为最后的机会，以色列在加沙增兵，居民逃离家园。虽然普京当局彻底否认俄罗斯和击落马航客机有任何关系，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就自发前往荷兰和马来西亚大使馆前献花。
Мне жалко, просто мне жалко вот ту часть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Путина, да? Я
一名莫斯科居民话，佢觉得嗰啲而家仍然相信官方宣传、仍然支持普京人非常可怜，因为佢哋无法辨别是非。但系最令到佢哋呢一类人感到非常痛心嘅就系佢哋无能为力。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建国史话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乌克兰东部地方官员星期日话，佢哋喺马航班机被击落三日后，揾到咗196具嘅尸体，机上共有298名乘客同埋机组人员。目前仲唔清楚呢啲尸体被存放嘅位置。不过路透社星期日报道，有铁路工人话呢啲尸体被存放喺距离失事地点15公里嘅托莱茨镇火车站嘅一个冷冻车内。國際社會對當地在調查人員進入墜機現場之前就破壞現場表示憤怒和擔心，控制住烏克蘭東部的親俄羅斯分子繼續限制國際調查人員進入墜機現場。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在星期日說，墜機現場絕對混亂，他在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採訪時說，他擔心破壞證據的活動還會繼續下去，因為現場沒有人領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据报道尸体和残骸碎片被转移，现场没有人看管，证据被破坏。他说这样做是侮辱遇难者亲属，也是冒犯死者应有的尊严。沙奇说，欧洲观察员星期六只在坠机现场停留了不到3个小时，星期五只有75分钟。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对马航坠机的有关报道非常之关注。有报道说，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坠机现场的遇难者尸体和飞机残骸都被转移过。美国国务院说，克里星期六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克里对拉夫罗夫说，他仲对欧洲检查人员未能够适当地进入坠机现场表示关注。荷兰首相吕特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进行了非常激烈的电话交谈，他敦促普京利用自己对乌克兰分离分子的影响力，对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的马航客机的调查提供帮助。吕特说，他对普京总统说，他必须向全世界展现他提供帮助的意愿。在马航客机全部丧生的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中，一半以上都是荷兰人。荷兰首相吕特说，当他看到乌克兰反政府人员在挑拣遇难者的遗物，并在坠机现场走来走去的画面时，感到非常之震惊。荷兰外相蒂密曼斯星期六表示，荷兰民众对有关遇难者尸体被人移动及坠机现场被不恰当处理的消息感到非常气愤。蒂密曼斯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共同举行记者会上说，荷兰官员需要知道是哪个对飞机发动导弹袭击，并要看到证据。德国外长施泰恩迈尔说，直到新的11月份最后限期之前，未来几个月与伊朗举行的核谈判有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后机会。施泰恩迈尔星期六呼吁伊朗要表现出他准备消除外界针对其核意图的疑虑。在德国外长发表这份声明的几个钟头前，伊朗和6个世界大国宣布将伊朗核谈判的最后限期延长到去11月24日。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在维也纳宣读一份声明时是这样讲的。
While we've made tangible progress on some of the issues,
为了压制伊朗核项目，换取结束其对制裁而举行的达至最后协议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过声明说，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以色列加强了对被围困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星期日又有巴勒斯坦人被打死，成千上万人逃离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以色列军方星期日表示，向加沙地带增派了更多的兵力。巴勒斯坦医务人员说，以色列近两个星期的攻击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7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星期日至少有20个人丧生，这些数字尚未得到证实。以色列说，7月8号暴力事件爆发以来，以色列的2名平民和5名军人死亡。外界看到大批巴勒斯坦人星期日撤离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加沙北部地区，那里星期六晚上一整夜都受到炮击。意大利救援人员说，在一艘挤拥的移民船上有至少19个人死亡。这艘船试图抵达意大利，有关官员在星期六说，这些移民挤在船的货舱里面，他们显然是死于发动机的有毒气体。这艘船再有几百人，18个人被发现在货舱内已经死亡，还有3个人被紧急送往西西里首府的巴勒莫医院，其中一个人死在旅途中。联合国难民公署机构估计，今年至今已经有500多个移民死在地中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防卫白皮书警惕中国的动向。我们会报道中国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夜晚宣布将引起国际争端的南中国海转油台提前一个月从西沙群岛，亦即是帕拉塞尔群岛有争议的海域撤离。有专家认为这个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调整。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莫斯科的居民到荷兰大使馆献花悼念马航班机被击毁的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普京当局彻底否认俄罗斯和击落马航班机有任何关系，但是部分俄罗斯民众就自发前往荷兰和马来西亚大使馆前献花。献花民众对无辜的遇难者表达哀悼，并且请求宽恕。有人更加大胆直接表示俄罗斯应该要对今次的悲剧负责。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马航班机悲剧发生之后，部分俄罗斯民众连日来纷纷前往在莫斯科的荷兰大使馆和马来西亚大使馆前献花、点燃蜡烛，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在众多的献花和蜡烛当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儿童玩具。位于莫斯科西南区的马来西亚大使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太方便，前往献花的人相对较少。而荷兰大使馆就位于距离红墙冇几远的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狭长的街道上。守卫荷兰大使馆的一名俄罗斯警察说，在星期六从早到晚来献花的人完全没有停过，但是在星期五的时候献花的人数最多，很多人需要站在街道的另一边排队等候。在献花和点燃蜡烛的时候，很多人还写上字条表达自己的观点。书写最多的话语就是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我们，停止战争，以及这是俄罗斯的耻辱等等。在荷兰大使馆前，莫斯科的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夫妇将一束鲜花小心地在花丛当中摆放好，然后两个人退后默哀片刻。弗拉基米尔说，几百名无辜的人当中包括很多儿童就白白地丧失遇难，这个是不公平，更加不应该发生。他们夫妇心里面知道谁做了这件事。弗拉基米尔说，类似他这类的人对目前的局势非常无奈， 去大使馆献花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哀悼遇难者的唯一方式。弗拉基米尔对记者说，他觉得那些仲相信官方宣传至今仍然支持普京的人非常可怜，因为他们无法辨别是非。但是最令到好似弗拉基米尔这种人现在就感到非常痛心的，就是他们无能为力，无法做到任何事情，所以来到大使馆献花是唯一的选择。一名莫斯科居民星期五献花之后对在场的俄罗斯世语电视台说，他认为俄罗斯应该对马航班机的惨剧承担责任，作为一名公民至少应该在这个时候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福亚特和他的两名朋友都是来自阿塞拜疆，但他们在莫斯科已经居住了二十几年。福亚特目前是俄罗斯联邦财产处的一名年轻官员。星期六在荷兰大使馆前献花之后，他们说由于来自阿塞拜疆，他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丧失亲人的痛苦，所以他们就相约一起来到使馆献花。福亚特说他们反对乌克兰东部目前的武装冲突。福亚特说他们反对任何战争，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够长和平静，又说遇难的马航班机乘客是非人性行为的牺牲品。他又说当中任何人都是很可能会遇到同一的处境。莫斯科的社会工作者奥列西亚星期六在荷兰大使馆前献花之后说，马航班机乘客和在乌克兰发生武装冲突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这样遇难确实是悲剧，类似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奥列西亚说虽然马航班机坠毁的真相要等待调查，但是在东乌克兰的战争必须立即结束。
奥列
西亚说无论啲人对局势的判断和观点是怎，好多人都认为需要和平停止战争，或者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对某些政客有利，但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选择方法。奥列西亚说他来献花之前，他的妈妈特别从外地打电话来要他转达对遇难者的哀悼之意。和奥列西亚一起来献花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建筑工程师亚历山大夫妇就说，他们周围所接触的俄罗斯人都不愿意乌克兰东部的战斗继续下去，更加没有人愿意去乌克兰东部参加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势力。马航悲剧发生之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民亦大批前往荷兰和马来西亚驻乌克兰大使馆前献花，献花人数和规模远远超过莫斯科。当地居民在献花的时候写下的字条和标语更加直接了当地批评普京政权，几个非常显眼的标语就包括普京是杀手、俄罗斯停止恐怖行为等等。俄罗斯对未等调查结果出来就将马航班机悲剧的责任推给俄罗斯的做法感到愤怒。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指控俄罗斯参与击落马航客机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星期二晚宣布将引起争端的南中国海转油台提前一个月从西沙群岛，亦即是帕拉塞尔群岛有争议的海域撤离。虽然中国说转油台和外部因素无关，属于提前完成钻探作业，但是还引发了外界各种的揣测。更有很多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网民者质疑，这个是北京迫于美国压力退让的结果。不过有南中国海问题专家就说，中国此举是有利缓和南中国海的对立局势，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调整策略，是一种改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5月2号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有争议海域展开钻探作业之后，引发邻国越南的反弹。越南政府声称这个造价10亿美元的钻井平台是在越南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和大陆架范围之内，而中国就反驳钻探作业海域在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内。在中越隔空交火之际，双方的大批船只在钻探作业海域发生冲撞冲突，随后越南的反华情绪日益高涨。5月13号各地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尤其是越南南部平壤省更演变为反华暴动，波及数以百计的台资和外资厂商，损失惨重。中国高调宣示南中国海主权，不单止导致与越南的关系急剧恶化，亦都促成越南、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合作，联手应对中国的事态，更引发近年希望通过亚洲再平衡战略稳定亚太局势的美国的严重关注。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五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防务安全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面，批评中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宣示主权，危及区域稳定与和平。而7月10号结束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取得多项成果，但是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各说各话，并没有共识。美国随即由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在11号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首次提出冻结挑衅行为的三项建议，呼吁争端各方停止夺取岛礁和设立新的前哨站，停止在岛礁进行建设及停止在争议地区针对他方经济活动的单边行动。福克斯还强调，中国的挑衅和单边行动令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国际法产生怀疑。而在这个的前一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赞成通过412号决议，直接要求中国从南中国海撤离钻井平台以及护航船只，被南中国海恢复原状。决议还支持美国政府以外交手段处理亚太区域航海自由和领土纷争的政策，谴责任何以威胁、武力以及利用军机或者民航机妨碍国际空域飞行自由等意图改变现状、动摇亚太区域稳定的行动，呼吁中国克制执行去年11月底单方面公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另外，外界关注的就是在美国提出的这些建议不到一个星期，而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14号电话交谈之后的一日，中国有关方面就宣布海洋石油981任务完成，撤离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中海油服在5月底曾经说，这个平台计划施工作业总周期是100日，到8月中旬完成作业。中国媒体报道说，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未遭受到台风等恶劣海况以及天气的影响，进展顺利，按计划取存取准了相关地质数据资料，并且将在分析和评估所取得的地质资料基础上面研究制定下部工作的方案。不过中国撤离钻井平台的举动触动了很多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网民的神经，说中国政府被美国和越南的压力屈服。张宏良评论说，中国居然执行美国参议院412号决议，将海洋981号钻井平台从南中国海撤回到海南，历史指针仿佛拨回到了1840年，甚至还不如1840年。1840年以来的不平等条约至少还是中外双方共同签署的，而这次美国宣布将中国的南中国海割让为国际水域，就是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张宏良还说，这个举动在行动上面等于是承认了美国割让中国的南中国海的要求，承认了南中国海不再是中国领海，而是国际水域。中国再次重复了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悲剧，开始被西方国家割让领土和主权。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副执行长、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近年专注南中国海问题的研究。陈一新教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够简单地用是否屈服美国压力来到评判这件事，因为中国需要从整个外交战略格局考虑问题。他说，
不能说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上，虽然呢，中国应该也有权利呢派遣钻油平台勘探石油，甚至钻井。
陈一新说，不能够说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是这样，虽然中国亦都有权利派遣钻井平台勘探石油甚至钻井，但是美国和周边国家强烈的反弹，中国大陆显然是不希望这个事件扩大。陈一新说，现在看起来他不敢说是永久这样撤离，但是中国大陆显然是好像息事宁人，不想再和美国长期对抗。习近平最近都在电话之中也都说过，美中加入破裂的话对世界上哪个都没有好处的。作为台湾总统马英九重要智囊的陈一新教授表示，中国政府撤离钻井平台的举动应当是为了争取更大格局的战略机遇期而以退为进，而不是四处出击，因此值得肯定。他继续说，
中国大陆这样好像也不是错误，因为呢，中国要抓紧的是战略机遇期，而不是这边跟人家打。
陈一新说，中国大陆这样的考虑也都不是错的，因为中国要捉紧的是战略机遇期，而不是这边同一个国家打场战争，那边又同另外一个国家冲突一下，这样大陆就会将战略机遇期打破打坏。中国这样做或者看起来有点软弱，但实际上对中国的长期利益或者更大的国家利益来讲更重要，是值得肯定的做法，表示中国并不是想要真的这样威胁到其他的国家，对地区造成不稳定。 而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专家郑海伦教授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决定撤离钻井平台应该和美国的压力是有关，但实际上就是一种改进、一种改变战略思路的体现。他说，
可能中国会考虑其他一种思路啊，就是不要跟菲律宾、越南啊短兵相接。
郑海伦教授说，可能中国会考虑其他一种思路，就是不要跟越南、菲律宾短兵相接，硬碰硬。而他认为中国是一种转进、改变思路的一种体现，以前的那种思维可能中国认为不是那么可取的，用以前的那种思路会给人感觉好像他有意地将问题矛盾激化，所以他认为中国是以退为进，是一种策略，策略上的考量比较多。担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客座教授的郑海伦还表示，中国撤离平台的客观效果是将缓和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助于中国从一个大国的格局来处理未来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他说，
这应该是缓和一下局势，因为他以前那种短兵相接的并不可取，给国际上造成。
郑海伦说，这些应该是缓和一下局势，因为以前的短兵相接的方式并不可取，给了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中国太强势，效果不好，而且也没有得到什么很大的利益，意义并不是那么大的，效果也不是很大。而他觉得中国应该改变一下思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有一个大国的格局，好像美国也是，他是大国，他讲的说话很狠，格局也很大，给人家的感觉他好像很正面。中国南海研究所的林永新博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海油服决定撤离钻井平台一个考虑自然天气的因素，就是南海进入台风多发期，顾及到人员和设备的安全，第二是根据钻探程序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对地质资料和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林永新博士表示，撤离平台的时间点有点巧合，但是不是所谓的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他说，
这个肯定不是屈服于美国压力，因为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只是任务方面的安排。当然了，这个行
林永新说，这个肯定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的，因为这些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点，这个只是任务方面的安排。当然了，这个行动上面它的效应对于缓和局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林永新博士认为，由于钻井平台的作业已经显示有油气的存在，未来他会返回到那个地方去到继续作业，因为这个是中国已经有十年基础的一个作业的领域，不会因为所谓的压力而导致他的方案停下来，因为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而中国方面说，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作业海域距离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都是17海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大约是133至156海里。十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这有关的海域进行勘探的活动，包括地震勘探以及井场调查作业等。这次981平台钻探作业是勘探进程的例行延续，完全在中国主权和管辖权的范围之内。而越南就坚称那里属于越南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相关的钻井平台作业完完全全就是违法的，并且表示越南希望通过友好谈判来解决它的东海，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海的争议。越南总理阮俊勇星期三表示，中国今后应该避免将任何钻井平台迁往它的水域进行作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批评中国设定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有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是危险行动。白皮书还强调过去26年中国的国防费用增加了40倍，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出极大警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小玉是东京的报道。
星期四，日本主要媒体披露的日本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显示，针对中国去年11月划设涵盖钓鱼岛、日本称的尖角列岛上空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白皮书指称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事态升级，引发不测事态，是极其危险的行动。白皮书还就中国以及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的动向指出，中国基于有悖于国际法秩序的单方面主张，试图依靠实力改变现状，应该说是一种高压姿态。 白皮书仲强调，中国国防费在过去的26年里面大约是增加了40倍，对中国表示出极大的警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有关中国大陆广东省可能推动新一波的所谓推普费月的消息，受到香港媒体广泛关注。香港各大报章的中国新闻版、网络传媒以至电视台的新闻都有专题报道。一直沿用粤语报道新闻的电视台要改为普通话之外，有传闻佛山市政府亦将会限制公共机构以及传媒使用粤语。香港关注推行普通话教学的团体说，推普快月可能成为中港融合政策。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最近一星期，香港多家传媒都有跟进报道，广东电视新闻频道的主要节目《正点新闻》上个月底突然停止沿用广东话报道，改为普通话广播，引起广东居民质疑当局是否推动新一波推普费月行动。香港网络传媒主场新闻星期二，即是7月15日，引述微博认证为星岛日报记者卢显亮的网文 William on the way， 发现广东电视新闻频道的正点新闻又有改动，以广东话和普通话梅花间竹广播。William on the way 星期二下午在微博上面贴文，今日正点报道改为粤语普通话间断播出，刚刚特意收看了广东新闻频道的直播，发现下午2点的正点报道主播旁述都是粤语，下午3点主播和旁述都是普通话，即是粤语新闻时段仍然比原来减半。William on the way 星期二在面书上面贴文表示，大陆行家消息指广东台所有粤语主播向台长联署之后，今日获准重回主播台，但是台长坦言受到上层压力，未知恢复粤语播新闻能够坚持几耐。广东新闻频道由6月30日起突然将正点报道由粤语改为普通话广播，更传9月整个频道改用普通话。当时有消息指改动是应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事件引起公众强烈反对。另外，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和无线电视新闻星期一，即是7月14日，都引用大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制作专题报道，表示最近广东省又引起推普费月疑云。继有报道指一直沿用粤语报道新闻的电视台要改为普通话之外，有传佛山市政府将会限制公共机构和传媒使用粤语。无线电视新闻引述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指，佛山上个星期五召开语言文字动员会，规定电台、电视台80%以上要用普通话，新闻频道的主播和记者亦都要用普通话，一旦出现方言会在佛山语言评估当中被扣分，不过报道没有提及扣分的后果。南方都市报并表示，根据广东省政府要求佛山今年内要完成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据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主要针对政府机关、传媒、学校和公共服务行业都要用普通话和简体字。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佛山基层很多单位会议以粤语为主，强制用普通话执行很困难。南方都市报报道，除了不准用粤语，繁体字在佛山亦都将被禁。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在佛山街头偶尔仍然有部分招牌用繁体字，例如佛山图书馆。佛山亦都有不少港式或者是澳门茶餐厅餐牌全部都是繁体字，有餐厅职员担心要改餐牌会有麻烦，因为老板要花钱再印简体字的餐牌。另外，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亦都引述南方都市报报道，佛山的幼稚园、小学的校园语言 在教學、其他活動和交流當中都要使用普通話，否則將會扣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有310人因为叙利亚油田冲突而丧生，巴格达发生多宗炸弹袭击，超过20人死亡。枪手在埃及利比亚边界杀死多名边界哨兵。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敘利亞活動人士表示，政府軍發動了奪回被伊斯蘭激進分子佔領的一個油田的攻勢，三日的戰鬥已經造成了310多人喪生。位於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聯網台在星期六說，在敘利亞中部霍姆斯省沙爾塔油田的戰鬥是自稱為伊斯蘭國激進分子三年多前開始與政府軍作戰以來傷亡最為嚴重的戰鬥。伊斯蘭國激進分子星期四攻佔了沙爾塔油田，政府軍星期五晚上對油田發動進攻，到星期六的時候已經奪回油田的大部分。敘利亞人權聯網台表示，在攻佔油田的戰鬥中，激進分子殺害了270名士兵、保安以及油田工作人員。另外，在戰鬥中至少有40名激進分子被打死，大約30人設法逃到去敘利亞中部另外一個油田，目前未能夠證實這份報告的真實性。伊斯兰国家曾自称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现在将叙利亚和伊拉克被他们控制的地区称为哈里法国。巴格达发生一系列的炸弹爆炸，至少炸死了26个人，这个是自上个月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占领摩苏尔城以来造成最伤亡严重的暴力行动。星期六造成死伤人数最多的炸弹袭击发生在巴格达南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的警察检查站。调查人员说，一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了这个警察检查站，至少有7个人被炸死。随后在一个钟头之内，巴格达各地至少连续发生了3宗炸弹袭击，至少有15个人被炃死。当日还发生了第4宗的炸弹袭击。目前还未有人宣称对这些炸弹袭击负责。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之后，伊拉克政府加强了保卫巴格达的措施。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试图占领整个伊拉克。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关的反叛分子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分析人士说，位于伊拉克中部地区的巴格达目前还未有落入反叛分子手中的危险。埃及安全官员说，携带火箭推进榴弹的枪手在埃及和利比亚交界处杀死了至少20名的边界卫兵。有关官员说，星期六的袭击发生在阿迪杰迪德省的一个边界哨站。埃及国家通讯社中东新闻社说，3名枪手被打死。几个月前在同一个地区发生过另一宗的类似袭击，至少有5名边界哨兵被杀害。埃及官员不断警告，困扰利比亚的暴力有可能蔓延至埃及。自2011年的内战推翻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之后，在过去的3年，利比亚越来越深入地陷入动荡之中，前叛军分裂成为交战对手，互相争夺政治与经济权力。武器贩子经常利用埃及和利比亚和苏丹边界向埃及走私武器。埃及面临伊斯兰反叛分子的挑战，这些反叛分子以靠近以色列的西奈半岛为基地。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桑兰西结束在国外的旅行，返回柬埔寨。目前柬埔寨政治局势紧张，桑兰西所在的柬埔寨救国党8名成员被逮捕。桑兰西是总理洪森的宿敌，他呼吁解决柬埔寨的政治僵局。他星期六返回金边的时候，受到几千名支持者的欢迎。桑兰西回国正值柬埔寨全国大选1周年之际，桑兰西领导的柬埔寨救国党指责选举舞弊，并拒绝接受议席。45年前的今日，1969年7月20日，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向世界宣布这个壮举，这个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个巨大飞跃。几分钟之后，另一个宇航员奥尔德林也从登月舱落了嚟，踏上月球。美国太空总署估计有5亿多人观看了登月实况的转播。 美国宇航员后来多次前往月球，但1972年以来就没有人再登陆过月球。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大范围野火越烧越大，在风向变化不定的强风助长之下向新的方向蔓延。上个星期一以来，由闪电引发的这场被称为卡尔顿复合体的野火已经烧过了大约870平方公里的干燥森林和草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专法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高中学生要求将蒋介石铜像撤出校园。不过首先我们就报道有关中国和邻国的领土争端使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华盛顿一间知名的研究机构日前发表的最新报告说，中国和它的亚洲邻国的领土争端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亚洲邻国就担心中国的领土要求将会导致军事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一发表报告表示，对亚洲11个国家当中的8个国家的民调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担心中国和邻国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导致武装冲突。具体的数字为菲律宾人 93%， 日本人 85%，越南人84%，以及是南韩人83%。皮尤的报告说，亚洲国家人民对中国的担忧反映了是这个的现实。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以及军事强国，占据着区域的中心，而北京和很多的邻国都是有领土争端。近年来，中国和日本在东中国海卷入了岛屿归属的争端，和越南真是因为在中国有争议水域进行石油勘探，造成了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与菲律宾因黄岩岛主权的归属一度发生了海上冲突。中国甚至说，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一部分亦都是属于中国。其实对中国感到担忧的不单止是他们的邻国。皮尤报告显示，美国67%的受访者担心中国和邻国的军事冲突升级，担心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爆发。虽然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亦都被一些国家视作为是威胁。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说，在43个国家当中，中委数为是49%的人表示对中国评价良好，而32%的人给予不好的印象。报告还显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开始恶化，只有35%的人对中国表达了积极的看法，而2011年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是占50%。在亚洲，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以及是印度尼西亚等国家，2/3或者是更多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整体积极的看法。在泰国以及是南韩，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达了对中国积极的看法。相比之下，在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是欠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7月14日是台湾解除戒严的27周年。台湾7间高中的学生共同发摄了一个录影短片，要求蒋介石铜像撤出中学校园，彻底结束威权时代的象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这一项活动的总召集人台北市成功高中同学董立伟表示，他质疑台湾是否已经走出威权时代，因为不少校园还是有蒋介石的铜像，但是蒋介石制造白色恐怖，危害台湾人权，破坏民主宪政，无法认同他的铜像继续存在于校园之内。这部3分35秒的录像短片，前半段是由同学拿着字卡指出，为了落实转型正义，将蒋介石铜像撤出校园的时候到了。至于后半段就是呈现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名单，配上蒋介石纪念歌。最后影片还强调，历史可以原谅，但是绝不允许遗忘。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吕中津表示，好高兴看到年轻人主动站出来展现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并且要求消除威权时代的遗迹。
自从这个今年的318运动以后，其实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整个就是完全非常有他的自信，觉得说既然我们台湾号称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吕中津话，自从今年318运动就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年轻的一代非常有自信，觉得台湾号称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重视人权、社会公平正义，审视过去威权体制以来所遗留下来的遗迹，是不是应该从台湾的这块土地消失。吕中津还指出，近20年来的人权教育使到台湾年轻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土地和历史，再加上透过国际网络的联动，自然就展现了台湾应有的民主面貌。台湾和平草根联盟秘书长郑海容表示，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人权教育不断地扎根，孕育出了勇于表达自己意见、争取应有权利的太阳花世代。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张子玲表示，就读台南成功大学的时候，参与的社团灵异社将蒋介石铜像变成了公共艺术布置，引发了校园内外的不少讨论，最后甚至成功地令到铜像移了去其他的地方。他说，
我们会希望说唤醒大家对于你日常习以为常的东西，事实上并不这么正常。事实上，这样子的独裁者同样耸立在校园里面是。
张子玲话：佢哋希望唤醒大家习以为常嘅嘢，事实上并唔系咁正常。咁样嘅独裁者铜像耸立喺校园里边，对台湾嘅民主系一件好可怕、好难想象嘅事。张子玲仲话：校园撤除蒋介石铜像的诉求，最主要是希望激起整个世代对于威权统治和独裁者的反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战争之一，交战大约只是持续了三个月。但是这次短暂的战争给美国带来长远的变化，美国的胜利使它成为日益重要的世界强国。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为你讲述美西战争后美国历史上出现的新动向。根据美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美国得到原属西班牙的几个殖民地岛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菲律宾。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拥有海外领地，但是美国总统麦金利认为菲律宾人还没有做好独立自治的准备，因此他决定占领菲律宾，再帮助那里的人民为将来自治做准备。一支由埃米利奥·阿灰纳多领导的菲律宾民族主义力量反对美国的占领，阿灰纳多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并且开始发动针对美国占领军的游击战。菲律宾起义成为美国1900年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共和党提名现任总统麦金利竞选连任，并提名美西战争中的英雄纽约州州长西奥多·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再次提名国会众议员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并提名前副总统阿德莱·史蒂文森为副总统候选人。布莱恩的竞选主题是反对美国占领菲律宾，为此他得到新成立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支持。该组织成员包括美国的政商名流和知名作家。现任总统麦金利并没有参加什么竞选活动，他将这些工作交给副总统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说，作为世界上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大国，美国已经取得成功，对此共和党功不可没。绝大多数选民赞同罗斯福的观点，于是在选举中他们选择了共和党候选人。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打破了很多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的希望。随着麦金利再次入主白宫，他们已经看不到菲律宾独立的机会。 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埃米利奥·阿灰纳多拒绝投降，只要他还自由，游击战就继续打下去。美军一连几个月想将他们逮捕起来，但是都没成功。最后在一支叫做马加比比斯考特的菲律宾部落雇佣兵的帮助下，美军终于捉到了阿灰纳多。阿灰纳多在支持美国的协议上签了字。根据这项协议，民族主义队伍停止吕宋岛上的起义，但是在菲律宾南部起义又持续一年多。最终在1902年7月4号，菲律宾反抗美国占领的武装斗争正式宣告结束。占领菲律宾使美国确立了在远东地区的强大地位，美国因此开始制定新的亚洲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新政策。多年来，美国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是贸易额并不大。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商人意识到中国这个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对美国商品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其他国家亦垂涎这个市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都在中国获得了特殊的利益，他们开始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如果势力范围变成殖民地，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就将被切断。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他要求所有有关国家同意各国在中国各处有平等的贸易权。海伊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干涉他国在中国的利益或者权利。没一个国家欢迎这项政策，但是亦没一个国家明确反对。大多数有关国家表示他们同意美国的想法，但是不能够批准这个政策，除非其他所有国家都批准。海伊不愿意坐在这里等这些国家采取行动，于是在1900年5月宣布所有在中国的国家都已经批准了他的门户开放政策。这项新政策很快就受到考验。在海伊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不够一个月，中国爆发了针对所有外国人的暴力活动。20世纪初，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为了与其他国家争夺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提出了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出笼之后没多久，中国就爆发了袭击外国人的义和团运动。外国人将义和团的成员称为义和拳。义和拳痛恨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势力，他们在外国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活动，杀死基督教传教士和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他们还毁坏外国人建的工业设施，特别是铁路。北京的满清政府支持义和团运动，允许义和团占领北京。义和团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义和团被消灭了。外国势力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要求中国政府赔款。美国对谈判结果感到担心，因为美国认为一些国家会以义和团运动为藉口，趁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控制权。于是美国国务卿可伊迅速宣布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说，美国希望给中国带来和平与安全，各方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能够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他不能够被各国瓜分沦为殖民地。英国和德国对此表示同意，在他们的帮助下，可伊说服其他各国接受赔款，而不是用获得中国领土的方式获得战争赔偿。最终各方签订辛丑条约，强迫中国政府赔偿3.3亿美元。美国用他的所分得的部分赔款作为奖学金，支付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学费。 中国义和团起义同美西战争的结果都清楚地表明，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世界出现了新的强国，这个就是美国。而且美国还有一位拥有娴熟政治技巧的总统，即是麦金利总统。1901年9月，麦金利总统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举办的泛美博览会上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他讲到美国新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和前景。第二天，他出席博览会的音乐会，打算花几小时与公众会面，同大家握手。有个年轻男子排队等待总统的接见。当他站在麦金利总统面前时，麦金利伸出手要同他握手。就在这个时候，他从衣服里面拿出枪开了两枪，其中一枪打中总统的腹部。麦金利被送到博览会所设的紧急医院，那时候他已经昏迷，这粒子弹打伤他的胃、胰腺和一个肾，但是医生认为总统并没有生命危险。这个向麦金利总统开枪的人叫做利昂·乔伊·戈什，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人民的敌人，人民有权杀死这些统治者。他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乔伊·戈什曾经想加入几个无政府组织，但都因为有精神病而遭到拒绝。在向总统开枪之后，乔伊·戈什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他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总统一个人就获得这么多公众的赞誉，这个是不对的。总统昏迷了两日之后，随后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说话。他休息了一阵，身体状况进一步好转，但是很快情况又开始恶化，伤口感染，而且感染蔓延到全身。过了没几日，麦金利总统就去世了。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急忙赶到布法罗，他先到停放总统遗体的地方吊唁，随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宣誓就任总统。那一年他42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罗斯福宣布政府会按部就班的运转。他说，我的目标是继续执行麦金利总统的政策，实现美国的和平、繁荣和荣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陪 Larry 找屋，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On the same wavelength 以及 A ballpark estimate。
Larry， 这间屋到底是哪里来的？我的脚走得很痛啊。
Believe me, Li Hua, I'm tired too. This is the 5th place I've looked at in the last 2 days. Hopefully, I'll find my new apartment soon.
哈？两日里面你看了4个地方，一个都看不啱，是不是你太过挑剔啊？
Well, it's not just a matter of how I like the apartment, Li Hua. All the current housemates have to like me as well. Sometimes a good shared apartment in a good location is very competitive.
是啊，你想找一个很多人合租的大公寓，所以公寓里面的每个住客都喜欢你，等于你每次去看屋就跟面试差不多，真是麻烦啊。
At the very least,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e new housemate has similar interests and lifestyle. You know, to make sure he or she is on the same wavelength as the other housemates.
On the same wavelength? 在同一个频率上面？我估下 Why two people are on the same wavelength?就是他们的爱好、性格都比较似，对不对？
That's right, Li Hua. Being on the same wavelength with someone else can also refer to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For example, when you firs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difficult at times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because of cultural and language differences.
是啊，我啱啱嚟美國嗰陣，因為文化差異。
We definitely were not on the same wavelength.
譬如我去你屋企，你居然唔俾我喺门口换鞋，我当时觉得好奇怪啊。
Yeah, and you took your shoes off anyway, which I thought was weird.
最弊嘅系你又唔俾我拖鞋，我冇鞋着啊。That's
a great example of not being on the same wavelength, but that's okay, Li Hua. I enjoyed the time we have spent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and now I'd say we are pretty much on the same wavelength.
是啊，我哋而家几有默契，所以揾同你 on the same wavelength 倾得埋嘅同屋真系好重要噶。Exactly.
Although there are other problems when looking for a new apartment, besides being on the same wavelength as your roommates, like rent. Most places in this neighborhood are too expensive for me.
呢个地区啲屋咁贵，要几钱租噶？
Well, that depends on a lot of different factors, but I'm thinking of a ballpark estimate around $800 per month.
你講乜話? A ballpark? 球場? 這個跟房租有什麼關係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 literal ballpark, Li Hua. A ballpark or a ballpark estimate is a general estimate or range.
哦,原來 a ballpark estimate 就是大概的估計。
That's right. I don't have an exact number in mind for the amount of rent I want to pay. That will depend on the location and condition of a given apartment. Not to mention if the current housemates and I ar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in terms of our lifestyle.
所以你剛才說,這個地方的屋大概要一個月800元左右?
Well, a ballpark of $800 could vary widely, maybe $600 to $1,000, more or less. But something like $10,000 would be way outside of the ballpark.
我明白了,你是說這個地區600至1000元的房租都有可能,不過如果每個月10000元房租就太離譜了,不可能出現在這裡。You
got it, Li Hua.
不過Larry,我們下了地鐵之後,都走了20分鐘了,都還沒到的。我覺得這間屋的地理位置都一般的,房租是不是比地鐵周圍的便宜很多啊?
In this city, everything within a ballpark of 20 minutes away from the subway can still be very expensive. Of course, it gets cheaper once you start getting into the suburbs.
你是說在地鐵站周圍走20分鐘就到的屋,房租都很貴? 不過就算是這樣,你都不要住到the suburbs,郊區,太過遠了,我們兩個見面多不方便啊?
Well, that's tru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would save a lot of money.
Larry,我知道你是開玩笑的,你騙不到我的,不要忘記了,我們兩個都是在同一個wavelength上面。
I guess I can't fool you anymore.
各位听众,今天你说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n the same wavelength, 表示兴趣相投,谈得来,这样解 而另一个就是 a ballpark estimate, 意思就是指大概的估算。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 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位置 东京138度,频率 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 每秒钟3.33兆赫。 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